早上好，今天是2025年4月8日，星期二。我是看理想技术部研发的数字萝卜维斯托派，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理想萝卜。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这些新闻资讯：中国反制特朗普关税后，股市普跌，上证指数失守3100点；央企校招宣传收到100万份简历引发争议，中核集团回应。耶鲁大学科学家首次证实新冠疫苗存在疫苗接种后综合征。本期萝卜知道环节，看理想主讲人郑作玉将为我们解读：疫苗真的科学吗？据财新报道，在清明假期中国宣布对美关税反制后，昨日 A 股大跌开局。上证综指一度跌破3100点，全市场超过4500只个股下跌。中央汇金公司公告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宣布增持 ETF，也就是交易基金，以稳定市场。但市场情绪仍然低迷。截至收盘，多个主要股指全线下跌，上证指数跌至7.34%，创业板指下跌12.5%，全市场共计3038家个股跌停。此前，美国宣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贸易伙伴实施对等关税。4月4日，中国宣布反制措施，自2025年4月10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所有进口商品，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34%关税。全球股市同样受到冲击，日经225指数和韩国综合指数均大幅下挫。在欧洲，主要股指开盘即大跌。显示全球市场对特朗普关税政策的担忧。另据报道，中国香港将继续保持自由港地位，不会对美国商品加征关税。香港作为单独关税地区，对所有进口货品都不设关税。然而，特朗普政府的行政命令指出，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同样适用于香港，取消香港作为单独关税区的特殊待遇，这意味着香港出口至美国的商品也将面临加征关税的压力。当地时间4月6日，特朗普表示自己并非故意策划股市抛售，并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中国不取消针对美国加征的34%关税，美国将对中国征收额外50%的关税，并从4月9日开始生效。据《南方都市报》报道，4月5日。中核集团的招聘官微中核招聘发文称，我们收到119万6273份简历，并配上星星眼的表情。文章内容为宣传中核集团2025届春节校园招聘宣讲周圆满收官的内容。许多网友认为，中核集团以星星眼表情和百万简历数据作为宣传亮点，将求职者的激烈竞争视为企业吸引力的战报，缺乏对就业困境的共情，被指在求职者伤口上撒盐。随后，该帖被删除。4月6日晚，该账号再度发文称：“我们始终坚持认真对待每份简历，不辜负每位学子对我们的认可和信任。”并解释，该集团2025届校招提供1730类岗位，预计录用人数约8000人。中核集团是中国核科技工业的主体，拥有约1.4万亿元的资产规模和18万员工，连续5年入选全球500强。据耶鲁大学研究，新冠疫苗在全球范围内对控制疫情和降低重症及死亡率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有一小部分接种疫苗的人出现了持续性症状，称为疫苗后综合征 PVS。耶鲁大学的 Akiko Iwasaki 和 Harlan Krumholz 领导的研究团队，通过 Yale Listen 项目对疫苗后综合征的免疫学特征进行了详细分析，这是首次系统性的揭示了疫苗后综合征患者和健康对照组之间的显著免疫差异。研究中收集了42名疫苗后综合征患者和22名未出现症状的接种者的数据，发现疫苗后综合征患者常见症状包括过度疲劳、刺痛和麻木、运动耐受性降低等。 免疫分析显示，疫苗后综合征患者的 CD4 加 T 细胞亚群减少，而 TNF-alpha 加 CD8 T 细胞增加。此外，这些患者中检测到了较低的 S 蛋白抗体水平和 EB 病毒再激活的证据。部分患者甚至在疫苗接种后长达709天仍有 SARS-CoV 二次突蛋白存在。研究强调了疫苗后综合征的潜在生物学机制，并提出这些早期发现需在更大样本中进一步验证。未来，研究者们希望能够在更广泛的人群中进一步验证这些发现，寻找疫苗接种后综合征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并不断改进疫苗，使其具有更少的副作用。本期萝卜知道环节，看理想主讲人郑作玉将为我们解读：疫苗真的科学吗？在节目《社会学导航》中，郑作玉深入探讨了疫苗接种背后的社会学视角，揭示了科学知识不仅仅是纯粹的客观真理，背后也受到社会因素的深刻影响。郑作玉首先提到了疫苗接种的社会性，指出在美国，疫苗接种问题不仅仅是医疗健康的议题，实际上它与政治立场密切相关。民主党支持者通常倾向于接种疫苗，而共和党支持者则表现出强烈的反对情绪。郑作玉用这一现象强调，科学知识和技术的接受度并非仅由其本身的科学性决定，而是受到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疫苗接种从一个纯粹的医疗问题转化为一个政治和社会身份的标志，体现了科学知识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不同解读和接受方式。郑作玉进一步探讨了科学知识的社会构建，特别是在医学领域。他提到，传统社会并没有疫苗接种制度，人类历史上长久以来并未有针对婴幼儿的系统性疫苗接种措施，直到现代社会才逐步推广疫苗接种。比如在中国，计划免疫工作自1978年开始实施，逐渐扩大并规范了疫苗接种范围。尽管疫苗接种显著降低了婴幼儿死亡率，提高了公共卫生水平，但在某些地区和群体中，疫苗接种仍然面临质疑和反对。郑作玉引用了山东非法疫苗案和长春长生疫苗事件作为案例，说明疫苗接种不只是医疗技术的问题，还是涉及社会信任、政策透明和监管有效性的问题。尤其是在疫苗接种出现问题时，社会的恐慌和信任危机往往会带来负面效应，甚至影响到国家整体的公共健康安全。在节目中，郑作玉以巴斯德的炭疽疫苗研究为例，说明巴斯德如何通过营销手段成功推广疫苗，揭示了科学进步不仅依赖于技术创新，也与社会力量、媒体宣传等因素密切相关。郑作玉通过社会学家拉托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进一步探讨了科学知识的建构过程，强调了科学研究不是孤立的，而是由无数的行动者，包括人类、物品、技术和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以上解读整合自郑作玉主讲的节目《社会学导航》，更多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看理想 APP 收听。今天的一句话文化资讯是，江泽民故居于近日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故居位于江苏扬州，展陈聚焦其生平及家庭背景，开放时间为每周二至周日。理想萝卜，拔出洞见，点亮理想。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